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开始讨论谷物禁令，乌克兰希望波兰能够先开放过境。美军突袭伊斯兰国领导人。联合国表示，苏丹内乱已近200人死亡，1800人受伤。巴西总统卢拉接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联储官员表示，希望能够见到更多通胀回落 2% 的证据。国际清算银行警告，金融稳定面临威胁，仍需维持较高利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欧洲联盟高层官员礼拜一表示，欧盟成员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将在这个礼拜集会，讨论波兰和匈牙利禁止乌克兰公物和食品入口等问题。这位匿名的欧盟官员表示，由于全球粮食价格及需求低迷，这些谷物将留在欧盟内而不是往外出售。目前谷物供过于求的情况在选举年成为波兰执政党法律正义党的政治问题。官员指出，我们期待波兰和匈牙利提供一些解释，欧盟执行委员会亦将有所反应。此外，官员提到，这项议题在最近一次欧盟国家领导人高峰会中已经被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提出。对此，乌克兰农业政策及食品部部长索尔斯基回应，在华沙的会谈中，几乎将以重新开放乌克兰食物和谷物过境波兰作为谈判的第一步，希望波兰能够先开放谷物过境。波兰外交部长雅布隆斯基就强调，最终的目标并非无限期实施入口禁令，而是确保从乌克兰出口的谷物能够到达它的目的地。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礼拜一宣布，美军礼拜一凌晨发动了一场空袭，锁定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一名高层领导人。据信，这名领导人可能已经丧生，而该名领导人之前涉及策划在中东和欧洲发动恐怖攻击。在五角大楼的声明中表示，袭击的对象是针对伊斯兰国高层阿里所发起。美军情报部门此前收到的消息显示，伊斯兰国密谋在海外绑架外国官员，之后立即发动斩首行动。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库里拉将军在早前的演讲中强调，虽然伊斯兰国的实力大不如前，但仲是能够在中东地区发挥影响力，并持续寻求在中东以外发动攻击。除了阿里本人之外，礼拜一当日仲有另外两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在袭击中丧生，但没有平民受伤，美军直升机亦未受损，顺利完成该项任务。礼拜一，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激战进入第三日。联合国官员指出，双方战斗危机已经造成大约200人丧生，180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指，联合国秘书长苏丹事务特别代表帕蒂斯在闭门会议告诉安全理事会知，目前至少已有185人死亡，另有1800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一较早前再次呼吁苏丹交战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他警告说，形势进一步升级，可能对苏丹和该地区带来毁灭性打击。苏丹政府军总司令帕汗及其副手兼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达加洛在2021年的政变后掌权，但近几个礼拜来，两人互相争权。4月15日，双方人马开始暴力相向，两大势力进行的第三日战斗。以势多宗爆炸撼动首都赫土木，英国和美国亦呼吁苏丹应立即停止交战。礼拜一，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接待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引发华盛顿的不满，指责巴西政府失去中立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中提及，巴西和俄罗斯对全球问题的看法类似，并感谢巴西为解决俄乌冲突所做的贡献，称俄罗斯将支持巴西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目前，拉夫罗夫被认为是国际政治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在结束巴西行程后，拉夫罗夫还将前往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古巴。华盛顿认为，如果巴西总统卢拉和拉夫罗夫谈及俄乌战争，巴西亦应该邀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巴西谈话，否则巴西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就不能够保持客观公正立场。拜登政府官员强调，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对巴西民主发动政变攻击，质疑卢拉当选的公正性时，在美国挺身而出并明确捍卫，而当时中共和俄罗斯反而保持沉默。言外之意，卢拉政府在这些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上是忘恩负义的。据李奇蒙联准银行总裁巴尔金礼拜一表示，他希望可以看到更多通胀在回到美联储 2% 目标的证据，显示美联储官员目前可能对于通胀的降低保持更谨慎的态度。当被问及目前 5% 左右的终点利率是否有损经济时，巴尔金表示，从历史意义上讲，该借贷成本的水平不罕见，随着利率在这个水准，美国的经济还算可行。他强调，他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证据显示通胀向我们的目标回落。不过巴尔金在今年的利率决策会议上并没有投票权，虽然上个礼拜的美国通胀报告显示物价压力出现减缓迹象，但之后多数的美联储官员都强调有必要采取更多行动，让物价增幅重返 2% 目标。因此在5月3日的利率会议上，市场预测美联储可能会进行最后一次加息。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总裁卡斯滕斯近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警告，多年来各国政府与央行为了与经济危机作斗争，确实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但如今这些条件正是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推到极限。为了避免高通胀持续，他认为需要维持高利率更长的一段时间。卡斯滕斯指出，这种稳定不是由利率或债务水准所定义的，而是随着时间受到政治、科技力量以及整体经济政策的影响。卡斯滕斯表示，通胀上升幅度更大，同民营企业债务水准更高，使得压力更有可能出现，而且这个是自二战以来首次在债务水平这么高的情况下出现通胀大幅飙升，这个亦代表政策制定者应该改变他们未来的做法，并且在通胀低过目标时避免激进的减息或其他刺激措施。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将帮助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争罪展开调查。日本首相夫人单独访美与拜登夫妇会晤。美国官员首次探视《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乌克兰话黑海粮食协议岌岌可危。斯洛伐克跟进波兰、匈牙利近期谷物入口。麦卡锡说，共和党人将提高国家债务上限和限制联邦开支。马斯克将成立新 AI 平台 TruthGPT， 称该项目试图理解宇宙本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17号表示，司法部打算任命一名检察官和一名法律顾问，协助乌克兰调查和起诉俄罗斯军队涉嫌犯下的战争罪。乌克兰总检察长科斯丁欢迎美国司法部的援助，并表示乌克兰亦在和美国情报机构讨论分享情报信息，以调查和起诉俄罗斯人犯下的具体战争罪行的可能性。去年6月，加兰德任命资深检察官伊莱罗森鲍姆领导一个新的战争罪问责团队。该团队的任务是协调并向国际同行提供援助，帮助收集和分析证据，以追究俄罗斯战争罪疑犯的责任。2022年3月，美国司法部仲成立了一个名为捕获盗贼的新工作组，致力于执行制裁、出口限制和经济反制措施，旨在将俄罗斯冻结在全球市场之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夫人预指17号与拜登夫妇在白宫会晤。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本外务省表示， 到美国华盛顿访问的岸田裕子和吉尔会谈后，亦和拜登短暂会面。岸田裕子和吉尔共同在白宫花园种了纪念日美友好的樱花树。吉尔说，种这棵树象征两国友好能够永久持续。外务省表示，岸田裕子对吉尔表示，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今年五月在日本广岛举行时，他期待和岸田文雄一起欢迎拜登夫妇到访。岸田裕子此行亦将前往福华大学访问，预计四月十八号返回日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十八号在记者会上说，这次日本首相夫人接受美国第一夫人邀请单独访美是首例，显示出日美两国已被前所未有的紧密而且坚固关系所连结，这个是一趟有助日美更加友好亲善的访问。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特雷西礼拜一探望了被监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这个是他上个月被拘捕以来美国官员首次获准探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特雷西向格什科维奇转达了我们将继续竭尽全力使他获释，并称美国希望看到领事能够继续基于惯例进行探视。在格什科维奇最初被拘捕后的近三个礼拜，俄罗斯官员一直拒绝允许领事探视，尽管美国一再要求俄罗斯按照国际法的要求为这一类探视放行。这次在列夫尔托沃监狱对格什科维奇的探视的第二日，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将审理针对他被拘捕提出的上诉。格什科维奇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拘留，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政府都坚决否认这一指控。美国国务院一个礼拜前正式将格什科维奇拘捕定性为不当拘留，拜登称对格什科维奇的拘留完全非法。乌克兰当局17号表示，俄罗斯阻止相关船只在土耳其水域接受检查，黑海粮食倡议面临停摆危险。该协议由联合国斡船达成，允许乌克兰谷物安全出口。另外，俄罗斯去年发动入侵乌克兰并封锁粮食出口后，波兰和其他邻国同意帮助乌克兰将粮食运出本国，进入全球市场。由于物流瓶颈，大量价格便宜的乌克兰粮食滞留波兰，当地农民的粮食价格和销售受到冲击。斯洛伐克政府17号通过一道禁令，禁止乌克兰谷物等食品入口。先前欧盟成员国波兰和匈牙利已采取类似措施。欧盟礼拜日谴责说，成员国这种保护本国农业的单边行动是不可接受的。一位欧洲联盟高层官员17号表示，欧盟成员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将在这个礼拜集会讨论。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众议院共和党人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通过提高债务上限和限制联邦开支的立法。众议确立共和党与总统拜登就国家借贷上限进行谈判的稳固立场。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17号承诺，众议院中占微弱多数的共和党人将投票同意提高国家债务上限，以避免未来几个月政府出现债务违约，但亦将规定未来支出增长上限为 1%。 白宫强烈批评了这一声明。麦卡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表的演讲中称，美国近317,000亿美元的债务是一颗定时炸弹，并抨击民主党总统拜登在政府资金耗尽、最快可能在六月之前解决争议的努力方面不见行动。拜登和白宫官员呼吁国会无条件批准提高债务上限，就好像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包括在共和党执政期间。但麦卡锡表示，既然总统继续逃避，众议院共和党人就会采取行动。特斯拉和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他将推出名为真相 GPT 的人工智能 AI 平台。根据马斯克接受 Fox News 频道的 Tucker Carlson Tonight 节目采访的节选，他表示，我将启动一个我称之为 Truth GPT 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最大限度寻求真相的人工智能，它试图了解宇宙的本质。该节目计划在礼拜一和礼拜二晚上分两部分播出。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知，马斯克一直在法国 Alphabet 子公司谷歌的 AI 研究人员，已成立与 OpenAI 匹敌的新创公司。 OpenAI 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推出了迅速火爆的聊天工具 ChatGPT。 马斯克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但在2018年离开该公司。马斯克同一班人工智能专家同业界主管日前呼吁休兵六个月，先暂停研发给 OpenAI 新软件 GPT-4 重要强大的系统，理由是这一类系统可能会对社会构成危害。根据专访片段，马斯克接受泰尔森访问时再度对 AI 发出示警，称 AI 被不当的飞机设计、产品维修或糟糕的汽车生产重要危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